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1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说，太平洋地区未来一两年中最可能出现战略意外，但美国仲未有好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样为那些地区提供足够支持来到防止意外的发生。坎贝尔星期一1月10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活动中做出上述评论，显然是担心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设立军事基地和设施。他说，如果你观察一下，问我们最可能会在哪里看到某种战略意外，也就是军事基地的设置或者达成相关的协议和安排，我想最可能就是在太平洋地区。坎贝尔说，我们拥有时间很少，要赶快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法国这样的伙伴合作，改善我们的表现。这些国家在太平洋地区都拥有自己的利益。南韩和日本方面星期二1月11号说，北韩当日又发射了一枚看来是弹道导弹的抛射物，亦都是新年里面平壤当局实施的第二次重大武器试验。南韩军方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北韩看来在当地时间早上7点27分从一个内陆地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日本海上保安厅都在当日早上表示，这次发射看来是弹道导弹试射。日本传媒引述有关部门的话说，北韩的这次导弹坠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的海域，未有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目前还没有更多相关细节，北韩方面通常会在当日证实武器试射，官方报章经常会在第二日发表消息。同时，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北韩上个礼拜试射武器举行了一次闭门会议。平壤当局上个礼拜三声称成功试射了一枚新研发的高超音速导弹，但是防务专家都认为北韩夸大了那次试验结果。白宫在星期一1月10号说，美国和俄罗斯启动了坦诚和直率的讨论，目的在于减缓两个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目前俄罗斯总统普京继续在乌克兰边界一带集结大约10万大军。目前俄罗斯普京总统有两条道路可以走，白宫新闻秘书沙奇说，他可以走外交道路，这个星期还有两轮的会谈，我们认为这个三次是一男子的，我认为他们也都重申了他们方面的立场，或者也都可以走升级的道路，我们肯定希望外交道路是他们将会走的道路。拜登要求普京下令让军队返回兵营。白宫在最近几项声明中说，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将会做出果断的回应。我们向我们的同事解释了，我们并没有任何进攻乌克兰的计划或者意图。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会谈于星期一结束之后对记者是这样说的，在这方面并没有害怕升级的任何原因。克里姆林宫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东扩感到关注，这项集体防御联盟成立之初是为了抵抗前苏联。据澳大利亚传媒报道，澳大利亚同意耗资35亿美元向美国购买120多辆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这个是坎培拉对他的陆军进行重大升级改造的一部分，亦都是澳美加强军事联盟对抗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的最新迹象。悉尼先驱晨报星期一报道说，澳大利亚承诺购买75辆新的 M1A2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29辆爆炸清除突击破坏车，17辆突击桥车，以及6辆额外的装甲回收车。美国去年批准了这一笔采购交易。该报援引国防部长彼得·达顿的话说，新的 M1A2 主战坦克与其他战车等装备的配合使用，将会为澳大利亚士兵提供成功和免受伤害的最佳可能性。 M1A2 艾布拉姆斯将会整合澳大利亚主权防卫的能力的最新发展，包括指挥、控制、通讯、电脑和情报系统，并受益于澳大利亚的坦克弹药制造计划。 台灣同加拿大雙方嘅政府官員星期一1月10號話，台灣同加拿大已經同意就一項投資保護協議開始會談。呢個係台灣面對嚟自北京越嚟越大嘅壓力而不斷加強與民主政體關係嘅努力嘅一部分。台灣一直希望同美國同埋歐盟被台北視為志同道合嘅夥伴，達成貿易協議。台灣係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但與台灣已經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嘅主要經濟體只有兩個。新加坡和新西蘭，中國一直要求各個國家不要直接跟台灣政府打交道。台灣行政院說，行政院政務委員經貿談判辦公室總代表鄧振中以視像方式回應了加拿大的國際貿易部長伍鳳，兩個人同意啟動有關投資促進及保障協議 FIPA 的探索性討論。行政院的聲明說，啟動 FIPA探索性的討論是要強化雙邊經貿關係重要的里程碑。與世界多數國家一樣，加拿大政府與台灣並沒有正式外交關係。加拿大政府在聲明中說，伍鳳儀強調在加拿大在印太地區拓寬貿易聯繫並深化經濟夥伴關係之際，台灣是一個關鍵點貿易和投資的夥伴。加拿大一項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多數加拿大人希望減少同中國的經貿往來，認為在同中國打交道的時候，人權和法治比經貿更加重要。不過很多加拿大人亦都擔心採取這樣的立場可能會對加拿大造成經濟後果。加拿大民調機構安格斯里德研究所星期一1月10日公布了去年11月26日到29日隨機訪問的2005名加拿大公民所得出的調查結果。根據這項民意調查，有六成一的受訪者希望加拿大減少同中國的貿易和投資，只有兩成四的人認為中國和其他國家一樣是好的貿易夥伴。截至到去2020年，加拿大同中國之間的貿易額達到1000多億美元，中國是加拿大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在希望與中國減少貿易往來的受訪者當中，約兩成八的人認為加拿大這樣做可能不會對本國經濟產生負面影響，並有六成的人認為加拿大可以在經濟影響較細的情況之下降低對中國的依賴。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香港的獨立網媒立場新聞和眾新聞在壓力下一個星期內先後宣布停止運作，引起各界關注香港新聞自由受到的影響。香港民意研究所上個星期五發表首份針對立場新聞和眾新聞停運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六成受訪者認為香港新聞和資訊並不自由。另外有54%的受訪者認為這兩間的網媒是停運之後會減低香港政府日後的問責和廉潔度。有學者憂慮，如果香港缺乏獨立的新聞媒體監察政府的運作，對民主和經濟發展都不理想。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兩家持反對聲音較具知名度的香港網媒立場新聞和眾新聞在2022年元旦前後一星期之內先後宣布停止運作。香港民意研究所上個星期五即是1月7日召開記者會，發表首份針對立場新聞和眾新聞停運的民意調查。這一項調查在上個星期一至到星期四，即是1月3日至到6日，透過網上問卷成功訪問了7745名12歲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結果顯示62%的受訪者認為立場新聞和眾新聞停止營運之後，香港的新聞和資訊不自由，另有31%的受訪者認為自由，5%表示一半半。以政治取態區分，6487名自稱民主派支持者當中，98%認為立場新聞和眾新聞停止營運之後，香港的新聞和資訊不自由，可以說是一面倒的意見。而768名自稱非民主派支持者當中，37%認為立場新聞和眾新聞停止營運之後，香港的新聞和資訊不自由，認為自由的佔大多數有52%，另有8%表示一半半。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兼任讲师叶国豪在记者会上分析，调查结果反映香港社会对新闻自由的睇法好似有两个世界，不同意识形态的市民对新闻自由或者新闻工作者在社会上扮演乜嘢角色有不同的睇法。非民主派支持者仍然有超过一半会觉得现在香港的新闻或者资讯都仲是自由或者是几自由，但是民主派支持者有98%认为不自由。叶国豪表示，在1997年主权移交之前，香港社会对新闻自由的睇法没有出现这种意见分歧得这么严重的现象。
不同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的朋友，他怎样看新闻自由有 很大不同的一种评价。咁呢個係就算係九七年以前咧，我相信都唔會咁嚴重嘅嚇，都唔係咁嚴重。你睇九七年以前，因為我自己過往嘅研究咧，都有曾經有研究過香港電台嘅發展嘅。香港電台雖然作為一個香港嘅政府嘅其中一個部門，但係佢裏邊做新聞嘅嗰種所謂嘅新聞倫理啦，或者用新聞嘅 practice， 或者其實過往咧一啲比較資深嘅行家喺香港電台做嘢嘅時候咧，佢甚至香港電台去派佢哋咧，翻到英國嘅 BBC 受訓嘅喎，即係學習一啲新聞嘅一啲點樣做新聞，或者咧新聞到底同政治同社會之間嘅關係係乜嘢？佢唔會因為佢係個政府嘅部門咧，佢就減少咗對呢啲政府嘅監察，係唔會嘅。
叶国豪表示，有接近四成的非民主派支持者认为，立场新闻和众新闻停止营运之后，香港的新闻和资讯不自由，反映国安法实施之后，就算不赞同立场新闻、众新闻或者苹果日报的言论，但是他们都会感觉到香港的言论空间已经改变。
未必會睇，未必會 buy 佢哋讲的一啲嘢，但是他都觉得香港是应该是一个多元的一個社會，或者應該是一個不同聲音啦。你有你睇，我有我睇，那你好過完全都一種聲音咁樣嚇。所以你可以很明顯看到，就算你是非民主派的支持者，你都開始有啲擔憂。有啲擔憂話一啲，就算一啲比較溫和的比較眾新聞相對溫和啲嘅一個平台，你都冇，或者你是電台裏邊嚇，今天你可能聽港台或者你聽商台或者其他電台，你發覺個主持人走咗嘅喎，或者咧你睇翻你一路睇開嘅一啲傳媒嘅一啲傳媒人走咗嘅喎，咁所以我都可能咧呢啲非民主派嘅支持者都會覺得其實整體嘅香港嘅言論嘅空間或者傳媒嘅空間其實係改變咗。
調查亦都發現54%的受訪者認為立場新聞和眾新聞停運之後會減低香港政府日後的問責和廉潔度。葉國豪表示，這個問題反映這些獨立網媒停運之後出現的政治後果，尤其香港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半民主的社會，傳媒監察發揮重要的影響，在立場新聞和眾新聞停運之後，疫情反彈的情況下，仍然有幾十名高官和立法會議員懷疑違反當局的防疫呼籲，出席港區人大代表的百人生日派對。事件反映缺乏傳媒監察對香港廉潔帶來的影響。
好遺憾嘅，睇到有啲高官咧，其實好明顯，其實係好幾離地嘅嚇，或者佢哋嘴巴係講嘴巴係咁講啦，但係實際上佢嘅行為咧就唔係好遵守相關嘅規定啊嚇，同埋都仲唔少高官添啊，仲有啲議員嚇，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從呢件事件咧，就係睇到，如果喺個任何一個民主嘅社會裏邊，有一個健康自由嘅傳媒，咁呢啲高官呢啲議員啊，絕對會受到傳媒嘅監察噶，或者咧會受到問責噶。咁呢啲嘢咧就未必會係香港發生，或者未必會係而家喺香港發生。咁呢個對香港嘅政治影響，或者咧政府以後嘅政府咧就必須要依賴自我監察。咁自我監察亦都唔係話唔得嘅，只不過咧就容易咧會出錯咯。啊，對佢嘅管治嚟講啦，或者對整個香港嘅廉政嚟講啦，我相信都會產生影響。
葉國豪表示，調查亦都發現，就算非民主派支持者都擔心缺乏傳媒監察會影響香港的廉潔。
就算是非民主派的受訪支持者的受訪者，他都有三成，雖然未有過半，出過一半是覺得是不會影響的，不會影響的。但是我自己呢，我就會覺得我們必須要看回它長遠的一個發展，長遠的影響。我覺得長遠來講呢，減少了傳媒的，當然傳媒都有自己的立場，有自己的態度，但是我們這個健康的社會呢，應該有那種包容，有不同的聲音，可以對政府的公共的政策，對高官的監察，對社會的發展有一定的監察的。所以如果我們見到越來越多的新聞的傳媒或者朋友或者機構呢，因為香港政治或者社會的變遷的變化呢，終止它的營運呢，我覺得長遠來講呢，對香港民主的發展是不理想的，是不理想的。
葉國豪又表示，長遠來講，如果香港缺乏獨立的新聞媒體監察政府的運作，對民主和經濟的發展都不理想。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就表示，香港在1970年代初期成立廉政公署之后，加上传媒的监察，严重的集团式贪污几乎绝迹。他担心如果传媒的空间收窄，将来出现贪腐的机会可能会增加。葉國豪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香港新聞自由的收窄，加上國際傳媒機構亦都在壓力之下陸續撤離香港的話，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城市的地位都會有影響。調查亦都顯示，踏入2022年，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估計用於接收香港本地新聞資訊的時間整體會減少，另外有 31% 的受訪者表示不變。葉國豪表示，如果市民接收新聞資訊是一種社會情緒的表現的話，調查結果反映香港社會處於一種非常悲觀的情緒，尤其是民主派支持者減少接收新聞資訊的比例較高。時事評論員王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最近的高官議員疫情下出席百人生日派對事件反映，就算獨立傳媒相繼停止運作，不代表市民對港府的信任會有所增加，只會換來更大的質疑。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汇丰银行为一名客户托管一家新疆公司价值$300万的股份，该公司属于美国制裁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惹来汇丰触犯制裁的质疑。学者批评说，汇丰明知有大量关于新疆的指控，但是继续同独裁的政府合作，反映到他们只是对赚钱有兴趣，不顾企业的社会责任。有英美议员亦都说，需要设立新的制度，禁止投资与侵犯人权行为有关的公司。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规模最大的银行汇丰被传媒揭发持有被美国制裁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旗下一间公司的大额股份，被学者质疑行为同二战时与纳粹政权合作的公司无异。汇丰则指有跟随相关法律同规限。星期日《泰晤士报》1月9日报道，汇丰去年为一名匿名客户购买新疆天业集团价值$2,200,000的股份，折合近$3,000,000。汇丰同时是那批股份的托管人。新疆天业集团组建于1996年7月，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旗下的国有企业。那间公司在1997年6月在上海交易所上市，市值约138亿元人民币，折合约$22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隶属中方的准军事组织，在2020年7月因为针对少数民族的严重人权问题被美国制裁。在制裁令之下，美国禁止其公民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任何交易，同时美国亦都禁止任何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经过美国的交易。国际特赦组织曾经指有多达100万人被监禁在新疆境内的再教育营。中方曾指再教育营是职业训练中心，给学员免费食宿、 学习语言、法律和技能。汇丰对星期日《泰晤士报》确认有托管那个客户的股份，指股份是透过沪港通机制交易，参与者需要遵守香港中央结算及交收系统的规定。汇丰说有遵守该银行有运作的司法管辖区所有的相关法律和规则。日本明治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对美国之音说，汇丰等跨国公司的行为是延续了侵犯人权的行为。曾经担任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的潘家伟说，
这样的情况我们觉得是会觉得是无异于好像是二战时候一些纳粹政府的时候有一些企业跟他们合作一样。所以我觉得在国际社会来讲，对于好像汇丰这种行为，明明知道已经有这么多关于对于在新疆的指控，不但是没有避免同一个独裁政府合作，亦都冇系任何一啲嘅调查或者独立嘅调查呢个资料情况下，继续同一个独裁政府合作，其实只能够反映到佢哋只系对于赚钱系有兴趣，对于任何企业责任有任何关于人权方面有一啲侵犯嘅情况咧，系完全冇任何兴趣。
潘家伟话，汇丰冇跟随佢哋自己设定嘅企业社会责任要求，
所以我哋只能够见到好似汇丰呢一种嘅企业咧，系有几咁虚伪。
英国保守党议员、前党魁施志安指，英国公司仍然不断向中国叩头，批评汇丰越嚟越靠近专制嘅中国政府。佢认为英国需要加快设立一个现代奴隶风险登记册，列出与侵犯人权行为有关的公司，禁止在英国注册的公司投资相关公司。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说，事件再一次显示商界只追求利润，无视种族灭绝和奴隶制度。他说美国需要迫使汇丰及其他企业对他们的行为负责。英国政界近年时常质疑汇丰的政治取态，包括支持被英国政府猛烈批评的香港国安法。流亡海外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曾经说，汇丰在香港警方要求下冻结他和家人的户口，香港警方就说冻结行动和洗黑钱调查有关。汇丰行政总裁祁耀年在去年一月曾经被传召到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接受议员质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备受世界瞩目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在国际间指控中国共产党政权严重侵害人权，以及在新疆等地实施种族灭绝的阴影下进入倒计时。围绕全面抵制、外交抵制和变相抵制这次冬奥会的议论非常热烈。中国当局被指大规模系统性侵犯人权和一些具有指标意义的个案，成为主张抵制者的主要的依据。人权活动人士呼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公众进行抵制，阻止中共践踏人权，避免发生人道惨剧，并且希望中国人权状况发生变革。虽然中国官员强调反对体育政治化，但是北京冬奥会正在日益被视为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和向中国政府施压，使他们履行关于人权的国际承诺的重要契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一个月前，因为台湾问题和北京关系紧张的立陶宛率先宣布对定于今年2月4号开幕的北京冬奥会实行外交抵制。去年12月7号，美国以中国侵犯人权为理由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发起外交抵制。澳洲、加拿大、英国、新西兰等五眼联盟成员亦相继跟进，宣布不会派官员或者政要到北京出席冬奥会。北京官方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说美国发起的外交抵制是自导自演的政治闹剧，并且说中方从未向美国政客发出邀请。1月5号，德国每日镜报说，德国总理舒尔茨并没有在1月5号德国每日镜报说德国总理舒尔茨并没有出席北京冬奥会的计划。该报又说，德国外交部表示，目前德国观察到中国令人十分担忧而且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之前德国外长和内政部长都已经表态说不会出席北京冬奥会。欧盟27国目前正在协调立场，比利时和奥地利已经表态说不会派高级官员参与。奥地利说不参与不是外交抵制，而是出于对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考虑。 在去年12月9日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56% 的加拿大受访者支持抵制北京冬奥会。70% 受访者对到北京参赛的加拿大运动员的健康和安全表示担忧。这份民意调查发布者对加拿大媒体说，新冠大流行和主办国处理问题缺乏透明度是这一项数字这么高的部分原因。两名在中国居住的加拿大人被无理拘押以达成北京的目的还是记忆犹新。而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据报道中国的紧密盟友北韩在1月7号告知北京当局，北韩官员和运动员将不会参加今次冬奥会，理由是由于敌对势力的行为和新冠疫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充分理解。近日在德国、瑞士等欧洲国家的流亡藏人团体呼吁欧盟采取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一致立场。而同时部分居住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维吾尔青年亦加入了呼吁利用北京冬奥会提醒世人关注中国人权并且推动改变的行列。作为国家层面抵制的一种替代方式，这一批维吾尔青年提议用一种作出英文字母 C 型手势去向受到中共压迫的各个民族表达声援。他们将这一项运动叫做为人权得分 Score for Rights。这一项活动的发起人认为，国际社会、普通人、体育爱好者和运动员如果利用北京冬奥会的机会形成足够大的压力，促使中国人权状况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就功德无量，善莫大焉。英文单词 change 亦即是改变和变革的第一个字母 C 被作为为人权得分活动的代表符号。活动组织者建议支持者在奥运会期间和之后展示简便易行的 C 型手势，他们将这个手势称为希望改变举手礼。运动组织者说，他们希望公众在一旦有示威活动期间展示 C 型手势，并且希望在世界各地的庆祝活动、开幕仪式和闭幕礼以及赛事决赛期间举行集会。活动的组织团队在回复美国之音的提问电邮当中说，他们发起这项活动的目标是要国际社会追究中国侵犯人权的责任。电邮说，虽然我们相信抵制行动会产生重大成果，但是一种替代方式利用奥运会的热度作为公关，将会引发一场可能带来其他改变的对话。我们又相信公民社会拥有改变世界的巨大力量，奥运会是一个独特机会证明这一点。我们希望为人权得分活动成为反对全世界所有侵犯人权行为的社会活运动，并且在任何有机会和合适的媒介时候得到采用。国际奥委会引述奥林匹克宪章第50条规定，运动员专注于运动，不得从事广告、宣传或者任何形式的示威或政治、宗教和种族宣传。如果国际奥委会或者冬奥会当局认定运动员的私营手势是违规或者违背奥林匹克精神的政治符号，那怎么办呢？美国之音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人权得分的活动组织者的回答就是，目前希望改变举手礼并没有被视为与任何政治、宗教或者种族运动有关的标志，即使这个手势之后被当局宣布为政治标志，运动员亦可以在不违法或者禁止的情况之下作出这个手势，这样他们就不能够因此而被取消资格。运动组织者又说，正在考虑联络国际奥委会，要他们知道这项运动目的是实现奥运会的宗旨，即是团结凝聚。在新年开始，盲人人权活动人士、美国天主教大学人权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光成和基督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办人兼会长傅希秋牧师联合发表了2022年人权宣言，论述他们所讲的中共政权反人类罪行和邪恶本性，并且呼吁全世界有基本人道立场的正义人士以及各国媒体和政府、国际组织从各个方面对中国施加影响，对与中共政权全面揭露他们的反人类罪行，使到世人认清他们的邪恶本性，包括抵制北京冬奥会，在各种场合为受害者发声，去制止中共一切正在发生的践踏人权恶行，尤其是避免即将到来的人道惨剧在世人眼前任期发生。 宣言列举目前受到广泛关注的中共当局阻止维权人士探视重病亲人，被认为严重违反人权和人道的一些案例，当中包括武汉报道新冠疫情真实情况的公民记者张展，民主和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鸿的身受晚期癌症折磨的太太张青，唐吉田律师深度昏迷的女儿唐晶琪，天网维权网站负责人黄琦，身患绝症的80岁高龄母亲蒲文清的遭遇，以及人权律师高志胜被强制失踪超过四年的事实。陈光诚同傅希秋的联合人权宣言批评习近平政权的对内政策，指出从镇压人权律师到消灭公民社会，从大规模在西藏、新疆地区肆意践踏人权，到全面打击迫害家庭教会，从大数据监控所有公民，到非法剥夺公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宪法权利，甚至任意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这篇人权宣言提到胡温时期用来任意关押酷刑良心犯的黑监狱，在习近平时代已经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替代，比黑监狱更黑，另有异议人士被精神病被非法拘留，教师被学生检举揭发而失去工作。宣言又说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背弃香港50年不变的承诺，威吓台湾煽动仇爱，在世界上四面树敌。陈光诚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我觉得西方民主国家以及各民间机构啊，都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应该再对中共抱任何的一点幻想啊。
陈光诚话，佢觉得西方民主国家以及各个民间机构都要认清、认识到，我哋唔应该对中共抱有任何幻想。如果继续喺呢方面存在对中共抱有幻想嘅话，结果就系被中共耍，一年一年佢浪费落去。咁对于中共嚟讲，佢就同你斗消磨时间，同你胡混一齐。一方面派一部分人去胡搞蛮缠，就可以延长佢哋嘅寿命，维护专政统治。陈光诚认为，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关注远远仲未够，所以使用的方法难以凑效。他说，
国际社会这么多，国家里也有这样的机构，要那些机构也花了不少钱，为什么一直以来？
陈光诚说，面对这个邪恶政权、流民政权，唯一能够说话的就是实力。你用西方的部分人权标准去同一个魔鬼交易，点会有用的呢？所以这个就是最基本的一种认识。你不可以在窝壁滩上的沙漠地区讲什么红灯停车、绿灯行、黄灯请你等一等，这些概念是没有用的。2008年10月17号，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取消了外媒记者在中国采访必须要由中国国内单位接待并陪同，以及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就能够到开放地区采访等的限制。明确规定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采访必须要征得被采访单位或者个人同意，这个当时认为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进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刘建超在北京的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又充满信心地说，所谓一些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人士受到威胁，他对此不能够同意，说中国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在中国没有人因为正常发表言论而受到所谓干涉和干预，又说如果你发现这些问题，请你告诉他。2007年曾经为吶喊要人权不要奥运而被拘捕的黑龙江维权人士杨春林的人权发声吶喊的胡佳，在2008年4月自己亦成为一名奥运囚徒，被当局以煽颠罪判刑三年半。他对美国之音说，和胡温主政时代的2008年奥运会举行前比较，外国媒体在习近平的所谓新时代的采访空间就已经倒退到不可同日而语了。他说，
多14年的积累，每一年都有变化，每一年都已经从量变到质变了，尤其现在疫情下的社会。
胡佳说，经过14年积累，每一年都有变化，已经从量变到质变，现在要将疫情下的社会管控，他是想要限制你的自由，现在都不用用警察了，只要将这个健康码变成红色，你去到哪里就可以拘捕你了。一名现年48岁的萨哈罗夫人权奖获得者回想到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2018年在屋企和美国之音电视节目当中现场连线对话的时候，被中国国保人员闯入带走的海人听闻的一幕。胡佳说，
是济南的那位老教授，他在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突然被闯进来的国宝带走，我还在惋惜他所受的遭遇。
胡佳话：济南嘅呢名老教授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突然记闯入嚟嘅国宝带走，佢仲系惋惜紧孙文广所受到嘅遭遇，而家佢就发现佢自己亦系咁样，而且唔系你采访途中，而系你之前咧就将你带走啦。咁所以话你可以睇到我哋面临嘅困境同险境有几大。你亦接受采访就代表住你要准备好，准备戴上手铐。你可以想见中国国内公民嘅压力有几大。胡佳话呢个系国家最能够承压嘅人之一。咁嗰年嘅8月1号，胡佳从北京屋企同孙文广教授同时同美国之音连线。同年8月中旬前往孙文广屋企采访嘅美国之音记者以及佢嘅中国助理，亦被国保人员绑架，同当地显然听命于当局嘅黑社会人员殴打，笔记簿电脑同手机等采访嘅摄录设备被抢劫损坏。呢一名年过80嘅美国之音采访对象因此被失联至今。美国之音北京分社当时向中国外交部知会了孙文广事件同记者被绑架、殴打和抢劫的情况，要求中国当局作出解释。但直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的现在，仍然未获得正式答复。人权观察全球倡议主任明奇窝登在1月3号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说人权侵犯将会使到奥运会和世界杯赛变色。文章话，国际奥委会未能够惩罚中国领导人违背他们空洞的奥运承诺，反而在2015年将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授予北京，而之后习近平的政府拘捕了记者、女权活动人士和律师，废除香港自由，在新疆犯下反人类罪，包括对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特厥穆斯林进行大规模的拘留、酷刑、性虐待和文化迫害。人权观察这一名部门主管在文章当中说，根据国际法，危害人类罪是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之一，这个使到中国政府成为国际奥委会所声称的庆祝人类的活动的不恰当主办国。文章还对国际奥委会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暧昧态度提出批评，认为国际奥委会对上述这些侵犯人权行为一言不发。《纽约时报》中文网亦在去年12月15号刊文说，这个全球性的体育组织多年来一直对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视而不见。这篇署名袁利的文章说，中国领导人安排网球运动员彭帅和国际奥委会官员视频通话，后者并未有问彭帅关于指控前中共高官，也就是政治局退休常委张高丽性侵的问题。而在去年11月，彭帅他的个人微博账号发文曝光曾经被张高丽威逼发生不伦性关系之后和外界失去联络，他的微博被封号，震动国际网球界和世界体坛。事隔几个礼拜，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和彭帅进行视频通话之后，声称彭帅安全自由，被质疑配合中共帮助是忙洗地，以防止更多外国运动员表达抗议，而危及北京冬奥会。14年前的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在北京三个公园设立了形同虚设的示威地点，以示中国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和平示威抗议的政治权利。不过当地并没有发生示威活动，就发生了奥运劳教老人的事件。北京警方将多次申请到奥运会指定示威专用区域抗议的吴殿元和王秀英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理由，分别判处劳教1年。两名老人当时已经年过70，是因为拆迁补助问题而坚持上访的北京居民。当时正在采访北京奥运会的国际媒体纷纷报道这件事。几日之后，北京当局取消了公安机关判处两名老人劳教1年的处罚决定。长期受到北京当局严密监控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认为，胡锦涛、温家宝时代的中共高层仲顾及一些国际影响，要一些颜面，而自称中国实行全过程民主的习近平当局已经不在乎国际社会的观感和反应。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南央认为，虽然习近平当局不会很在乎美国等国家正在考虑的外交抵制，但是北京冬奥会仍然不失为国际社会对中共施压的一个最大杠杆和能够利用的契机。在美国的盲人法律学者陈光成认为，违背奥运精神的北京举办奥运会，就好像动辄断网封号、高筑防火墙的中国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一样，是一个莫大讽刺。 虽然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普遍表达关注，但是美英等国宣布外交抵制之后，欧盟多数国家的态度并不明朗。北京官方一直否认在新疆设立集中营关押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的指控，辩称说卫星图片显示的新疆那些受到严密看守的设施是职业培训中心。中国外交部仍然坚持反对政治体育化，并且表示有信心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是不是有关一位的维吾尔人14年未完的自由之旅？伊德里斯哈桑14年前被中国山东青岛的警察殴打而且被捕，现在他在摩洛哥面临着被引渡回中国的风险，国际人权组织希望他能够早日获得自由。14年前的2008年，20岁的伊德里斯哈桑在中国东部山东省青岛市的中国石油大学就读的时候，他和他的四名维吾尔同学被当地警察殴打而且被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西姆卡什加里安在华盛顿报道。
警方给出的理由是很简单，根据他的妻子说，因为他们在汉人占多数的城市的外貌以及种族，伊德里斯、哈桑以及其他来自新疆的维吾尔同学看上来是很可疑。哈桑在网上公布了该次不公正的事件之后，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联系到他们进行采访。他说他的丈夫在电话采访当中向自由亚洲讲述了发生的事情，此后他的生活就发生了变化。哈桑的妻子伊扎鲁尔·奥布尔在伊斯坦堡是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而自从该次的媒体采访之后，他成为了警方询问的常规目标。他说他们责骂他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当他毕业的时候，他在他们的结婚之后在2012年离开了中国。奥布尔表示扎伊鲁尔·奥布尔亦都在2013年前往土耳其，到了他的丈夫的身边。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了一年多之后，在2014年7月，伊德里斯·哈桑亦是扎伊鲁·奥布尔都是在伊斯坦布尔申请了人道主义居留许可。奥布尔表示他很快地获得到人道主义居留许可的批准，但是土耳其警察将他的丈夫带到了一个引渡中心，并将他关在牢房里面。土耳其当局是对奥布尔说他的丈夫的护照在中国的通缉名单当中。奥布尔表示从2014年到去年，他的丈夫四次被土耳其当局任意逮捕，他在土耳其被拘留的最长时间是一年有多。在去年，在土耳其政府公开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在土耳其通缉维吾尔人的名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之后，哈桑决定离开该国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奥布尔表示他之前两次在伊斯坦布尔机场离开土耳其尝试都未有成功，边防警察是查问过他，不给他离开。在去年的7月19日，土耳其警方和他的领导人通了电话之后，他就飞往了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的第三次尝试成功。他的丈夫在电话里面告诉他，边防警察在电话里面是打是时间才释放他，令他是飞往卡萨布兰卡。然而哈桑在他的 WhatsApp 的上面发放的消息说，他已经到达了卡萨布兰卡，四日之后他是停止向他的太太发送任何的信息。奥布尔补充说，他的丈夫在机场降落后，在2021年7月19日在卡萨布兰卡机场被逮捕。哈桑是被带到摩洛哥蒂夫莱特镇附近的一所监狱，然后他被拘留了几个月，而摩洛哥当局一再推迟他的听证会。根据奥布尔说，哈桑在摩洛哥被捕是因为中国自2014年起将他的名字列入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的名单，他后来从国际刑警组织的通讯当中得知到该个通知的发布时间。奥布尔在网上恳求释放他的丈夫，声称他的丈夫不是罪犯。奥布尔表示，在国际特赦等组织说明了她的丈夫情况之后，国际刑警组织最终从名单上取消了她丈夫的名字，声称向所有的194个成员国通报了这个变化。 哈桑同欧布尔对国际刑警组织的决定感到高兴，觉得看到了希望之光。不过根据奥布尔表示，中国这次向摩洛哥当局提供了所谓的犯罪证据。上个月在摩洛哥法院第六次的审判当中，哈桑被准许引渡回中国。奥布尔说，在等待她的丈夫获得自由数个月之后，摩洛哥当局是做出了的决定，对她的丈夫以及她的三个孩子的父亲的生命以及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摩洛哥和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未有回应美国之音是关于伊德里斯·哈桑案的多次采访的请求。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美国亚洲宣传主任纳什的讲法，哈桑的案件严重提醒大家，中国当局将政府的镇压权力扩大到境外，恐吓侨民社区以及是冷淡批评言论，付出了不同的寻常努力。纳什对美国之音表示，摩洛哥总理阿齐兹·阿汉鲁奇必须要立即停止引渡伊德里斯·哈桑。纳什指出，维吾尔人和其他的少数民族在中国面临着大规模的拘禁、迫害以及是酷刑可怕的运动，而将哈桑引渡回中国等于是将他驱逐，这个是违反了摩洛哥在国际法之下的义务。纳什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摩洛哥当局未能够履行这个的义务，可能会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维吾尔侨民社区的安全产生可怕的影响。美国同一啲嘅国家以及国际人权组织一起指责中国对中国新疆地区嘅维吾尔人同其他嘅特厥民族实施种族灭绝以及系反人类罪，声称超过100万维吾尔人被关押响拘留营，同时面临住酷刑以及其他嘅虐待。北京否认集中营嘅存在，声称相关嘅建筑群系为咗打击新疆极端主义以及恐怖主义而建造嘅职业培训中心。根据联合国人权捍卫者特别报告员洛胡勒的讲法，令人鼓舞的就是哈桑还未被驱逐出境。卢勒据美国之音表示，伊德里斯·哈桑目前仍然在摩洛哥，仍然是有希望，但愿能够尽快取得积极的成果。卢勒补充说，这个案并不复杂，他不应该因为被引渡到中国而处于危险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西姆·卡什加里安华盛顿报道。
日本疫情快速升温，其中以美军基地的疫情是急剧蔓延的情形最为严重。日本政府1月7号决定针对冲绳县、山口县和广岛县实施防止蔓延措施。专家认为，日美地位协定令到美军不用遵守日本的防疫和检疫规范，造成疫情是急速扩大，应该尽快进行信息交换与协调。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政府1月7日下午在对策总部会议上面决定，从本月9日起实施防止蔓延措施，适用于疫情急剧扩大的冲绳、广岛、山口三县。自去年年底开始，日本新冠疫情复燃，1月6日国内新增病例超过4000人，一周时间增至大约9倍，其中冲绳县疫情急剧蔓延的情况最为严重，1月6日新增病例981人，创单日最高纪录，港岛县273人，山口县亦都创纪录，达到了181人。日本医师会会长中村俊男认为，疫情已经进入第六波，自去年底以来，冲绳县内每日确诊数攀升至40至50例，今年年初起感染状况急速恶化，目前冲绳县内美军各基地确诊人数已经累计超过4000例，美军基地外亦都出现疫情蔓延的情势。冲绳县知事玉成丹尼在1月2日的记者会上面指出，美军无疑是起因之一，他说不要将美国的疫情带到日本，更加不要带到冲绳。冲绳县政府一再要求美军同日美两国政府贯彻防疫措施，但是有人目击到美军相关人士不戴口罩去到基地外活动，还相继发生涉嫌酒驾等的案例。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基地政务外交部副部长罗伯特·埃尔德里奇认为，驻日美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对美日同盟是支持的，但是层出不穷的突发事件和管理问题不免令到居民对驻日美军萌生反感。
为 when there's like training that's being done, sometimes a like a parachute drop of cargo or like jeep.
佢對美國之音話：軍用飛機、卡車、船隻引起嘅事故，或者駐日美國人員嘅私家車造成嘅事故，會令到當地居民同官員不滿。訓練之中發生失誤，例如軍械誤置、子彈誤射、降落傘嘅降落失誤等，以及駐日美軍或者家屬嘅犯罪行為，都會令到當地居民憤怒。沖繩縣大約三分之一嘅軍事用地係美軍私有嘅，呢啲亦都係當地居民同官員長期不滿嘅原因。最近因為美軍基地確診人數暴增，而且疫情外溢，居民同官員都對於美日在防疫上面缺乏透明度和合作感到無法接受。愛爾德里奇又指出，很多日本人希望不要有駐日的外國軍隊，他們希望日本強大到足以自衛，或者是地區局勢安定，可以將軍事緊張局勢和部隊保持在最低的限度。目前疫情急速升溫的狀況，無疑是加強當地人對美軍基地的質疑同反感，亦都暴露出基地嘅種種管理問題。沖繩國際大學教授野添文斌亦都同意呢一個觀點。佢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指出，二戰後日本人普遍上面並唔喜歡外國嘅軍隊嘅存在，但係以目前日本周邊嘅局勢及自衛隊嘅情況嚟到睇，日本人知道必須接受駐日美軍嘅存在。佢表示，雖然從過去遺留落嚟嘅某啲不公平制度會引起反感，但係目前大眾對美軍嘅印象並唔差。
やはりその日米同盟は必要だっていうことを考える人はやはり沖縄の中でも増えてきています。特にあの若者の間では。
野添文斌話：即使喺沖繩對日美同盟以及美軍基地存在必要性嘅持積極態度嘅年輕人，亦都有增加嘅傾向。大家對於個別嘅美軍士兵嘅印象都係唔錯噶。其實美軍基地集中喺沖繩所造成嘅不公平感係從戰後時代相傳落嚟嘅感覺，呢啲係屬於歷史嘅包袱，同駐日美軍嘅表現並冇關係。當地嘅居民大多數都係希望減少美軍嘅基地，而唔係想要完全廢除美軍基地。另外，野添文斌亦都指出，雖然居民對美軍嘅印象大致良好，但係喺疫情蔓延之後，美軍不戴口罩就喺基地外面活動，確實令到居民十分不滿，亦都令到當地政府對於美軍可以唔配合防疫同檢疫措施的現狀非常無奈和氣憤。共同社報導，日本外務大臣林方正1月6日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話，表明為了消除駐日美軍基地區域的不安，希望美方加強防疫的措施，包括限制基地人員的出入等的措施。據報導，布林肯立即對美國國防部傳達日方希望美方加強防疫措施的建議，強調日本當地居民的健康和安全對美國來說極為重要，會盡可能與日本合作。駐日美軍透過聲明表示，目前正是制定更加嚴格的防疫措施，防止疫情擴散。這些措施包括要求美軍人員在基地之外佩戴口罩，進行更加嚴格的檢測規範等。因為職務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日本外務省官員表示，美軍說會與日方措施保持一致，但實際上並未是這樣做。沖繩國際大學教授野添文斌表示，關鍵是在於日美地位協定令到美軍不用遵守日本的規範。
第三条の管理権というのはやはり日米地位協定の最大の問題というふうにも言われ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やはりその基地の、
他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日美地位协定第三条赋予美军对该基地的控制权，虽然协定之中并未写入免除检疫的内容，但是依照协定，美军在基地之内并不适用日本的国内法，如此一来，日本政府规定的防疫措施对于驻日美军只有倡导性，根本没有强制力。如果美国不遵守，日本亦都没有办法问责。去年12月冲绳县的美海軍陸戰隊漢森軍營發生集體感染，日本政府詢問美軍之後知曉，美軍人員從美國離境的時候並未實施 PCR 篩檢，而且啱啱進入日本之後的隔離期，美軍人員就可以在基地內自由行動。之後又獲知日本境內全部的駐日美軍設施在去年9月3日就免除了離美的時候的檢測。當地政府對於無法得知基地內感染情況和對策實情表示不滿， 沖繩縣知事玉成丹尼對媒體表示，目前的情況是賦予特權，連信息共享亦都沒有。山口縣的石川剛治政亦都認為，美軍在出境的時候不實施檢測，造成了決定性的重大影響。沖繩國際大學教授野添文彬表示，問題還是出於日美地位協定。
第9条はその米兵の出入国について書いて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こではですね、実はその米兵の検疫とか、それはその米兵の保険。
他说因为依協定第9条，美军不適用日本法令的入境相关手续，所以可以免除日方检疫的措施。美军基地人员的检测和防疫措施必须交由美军，亦都不需要告知日本的任何信息。这些无疑在疫情蔓延的状况之下是一个漏洞，因为协定里面完全没有针对公共卫生做任何相关的规定。共同社1月5日报道，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对于日美地位协定造成的问题说，这些被讲成是边境口岸对策的漏洞，亦都没办法。前美國海軍陸戰隊太平洋基地政務外交部副部長羅伯特·埃爾德里奇認為，信息沒辦法共享會造成雙方信任度的嚴重問題，無法有效進行基地管理。
In addition to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there's a need for proactive approaches to addressing basing issues before they become basing problems.
他說沒有透明度和信任就不可能建立有效的關係，不幸的就是駐日美軍他們的基地缺乏這兩點，基地通常沒有統一的政策，在基地和當地之間的種種措施亦都存在相當的差異，沒有透明度亦都沒有運作的制度。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日本政府不提出問題，美國就不會提供答案，即使日方提出問題，美國亦都不經常提供明確或者完整的答案，有時甚至完全迴避問答。此外，有時日本政府不想知道答案，所以根本不會提出問題。埃爾德里奇又指出，美軍基地和日本當地的政策不一致的時候，以美軍的角度，日本當地政府或者是中央時常被視為敵對方，令到信任感更加降低。他認為在日方的角度，美軍基地信息不透明的問題亦都會引致敵意，雙方應該建立某種程度的信息共享和溝通的管道，才能夠解決問題。沖繩國際大學教授野添文彬認為，美日應該積極着手修改日美地位協定，否則今後還會發生類似的問題。
日米地位協定で保健衛生関係とか検疫っていうのをそのちゃんと やるのか、あるいは日本側がちゃんと責任を持ってやれるのか。
他說美日應該要開始針對公共衛生的界定和對應方式修改協定，並且再想一下是否還有其他曾經因為規範不明確而發生的問題，一並修訂以避免今後再發生同樣的狀況。他認為制定雙方都能夠接受的審查機制以及信息共享很重要。目前日本各地很多美軍基地的自治團體已經着手推動修改協定的運動了。前美國海軍陸戰隊太平洋基地政務外交部副部長羅伯特·埃爾德里奇表示，不只是針對最近爆發的疫情，其實駐日美軍基地的管理缺乏透明度、問責制以及對當地社區的關注不足，在很多其他問題發生的時候的處理亦都暴露出漏洞。
One way to build that is, I think, to have a LNO system, a liaison officer system.
他說這樣下去只會使到彼此之間的不信任感越來越惡化，這種情況在他負責管理美軍基地和當地的小區關係的時候根本不會發生，因此最重要的是雙方不斷地主動就基地、當地政府及中央政府的政策積極地協調，找出最佳的解決辦法。總體來說，不單單是針對疫情，他認為在基地或者地方政府設置聯絡官是很重要的，例如日本的防衛省官員應該在美軍基地總部大樓的政府關係辦公室裏面長期進行溝通，以建立信任和透明度。埃爾德里奇亦都指出，管理基地的最佳方式其實是將基地置於自衛隊的管理權之下，日本政府對基地可以進行更大的監督作用。他又認為這種做法將會促進雙方在政治和行政目標的一致性，經濟上亦都合理，並且能夠提高軍事上的互操作性，強化共同戰略目標。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寧台北的報導。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